东亚局势升级，美军出手，中南海两大空白恐怕出大事。两年前睇到大火，佢预告香港革命。汕头大学呢一刀令到全网呼唤李嘉诚。地壳位移九公分，日本发出超级强震预警。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东亚嘅警报从天空开始，中共将俄罗斯拉咗入嚟，13架军机围住日本飞咗一圈，好似喺度测盟友嘅反应时间。9号区域局势再度升级，中俄出动多达13架军机喺日本周边长距离咁联合飞行，航迹呈现对日本嘅半包围姿态。俄方甚至派出可以搭载核武嘅图-95轰炸机，同中共嘅轰-6汇合之后，穿越宫古海峡。现场仲传出俄军 A-50 预警机伴飞指挥。另一边，中俄合计9架军机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呢一套动作嘅信号好直白，中俄一次性同时敲打美国喺亚洲最关键嘅两个盟友，日本同南韩。外界因为咁样就质疑，北京系咪喺度测试盟国嘅反应时间同协同能力，为局势升级做准备？10号，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司令官罗杰特纳喺记者会上首次放出重话，美国同盟友国每日都喺度共享情报，北京嘅行为一日比一日恶化。特纳直接表态，必要时我哋已经准备同日本一齐维护印太和平稳定。特纳唔系一般嘅军官，而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印太地区的核心指挥官。他指挥的第3远征军和日本自卫队深度整合。达纳的话等同美军高层对中共公开点名警告，美军不想冲突，但亦不怕开战。在这个之前几个小时，美国国务院已经先行定调，第一次批评中共的举动不利于区域和平稳定，并且强调美日同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和团结，对日本的承诺坚定不移。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分析说，中共现在是骑虎难下，中共能够用的手段大部分都已经用了，现在真的有些骑虎难下，所以这个时候他要吸引或者是和俄罗斯协商共同施压民主国家，只要对外战争的几率大幅增加，民意都会分裂，都会激起反战派的抵抗，可以达到弱化政府的效果。但是日本好像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他的民意到现在还是非常支持这个新的政府。中共只能够令到美日合作越锁越紧，到最后中共自己将灭共加速键按到最快。对习近平和整个中共来讲，更大的危机在内部。根据自媒体人蒋望正的爆料说，马兴瑞一案涉及巨额财富，牵连的官员跨越浙江、广东、新疆港澳系统，覆盖半个习家军，甚至习近平及亲信的夫人圈。换句话说，马兴瑞一案操作不好，就直接烧到习近平。蒋望正说，马兴瑞在新疆掌权期间，兜开了新疆财政厅，将新疆财政当作提款机，几年就拿出了几千亿汇给海外白手套。这些钱最后都是入了习近平、李希、陈全国等家族的口袋。马兴瑞一案还扯出了温州交际花吴黄芳，吴黄芳一手握有官场资源，另一手握有商场资源，他和温州房地产大鳄胡兴荣的老婆妹妹关系甚密，又和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前新疆副主席陈伟俊有染。黄黄芳有个姐姐负责陪夏宝龙，马兴瑞的老婆荣丽认吴黄芳是契女，送吴黄芳价值200万港币的香港英国宝城赌单。自媒体人袁鸿兵之前的爆料更加显示，马兴瑞案涉及政变图谋。何卫东交代，通过马兴瑞的弟弟马兴全，何卫东和马兴瑞达成政治共识，当习近平政权被颠覆的时候，马兴瑞提供政治和经济力量，何卫东提供军事力量。中共政治局12月8号的会议令马兴瑞事件的可怕度升级，因为除马兴瑞缺席外，这次会议还缺少两大关键。第一是官方通稿不提两个确立、两个维护， 呢两句话过去两年必讲嘅，系对习地位嘅确认，今年突然间冇咗啦。第二系中纪委书记李希消失咗，佢已经连续缺席11月28号同12月8号两场政治局会议。与此同时，8号政治局会议亦冇好似往常咁样听取中纪委汇报。习近平十年掌权靠嘅就系中纪委同反腐，而家呢两个环节突然被斩。有人分析话，中纪委出咗大问题。李希曾经同马兴瑞搭档四年，李希系广东省委书记，马兴瑞担任省长。李希牵连马兴瑞，马兴瑞再扯出咗习家半壁江山。中南海政治风暴正处喺最敏感、最危险嘅临界点。接落嚟，如果李希被正式调查，咁系中共建政以嚟第一次有在任嘅政治局常委搭低。可能触发全局重组，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就是睡不好和成日都很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时常都有失眠的困扰，而在职场上边更加是有很多上班族的长时间都处在疲劳啊、精神难以集中的那种状态。健康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里边的补气和安神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成分，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就是放松心神，搭配有助于舒缓神经紧张的那些草本成分，作为忙碌生活里面的保养选择。这里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果有不舒服，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年节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刻可以享受专属节日惊喜。一位英国预言家早在两年前曾经看到香港大火，旧影片被网友翻了出来，即刻变成另一场舆论风暴。这位预言家对未来的预见更加是惊心动魄。香港宏福苑五级大火震撼全球，随后外界发现英国预言家帕克在2023年11月3号上传的一段影片中说，自己看到香港的建筑在燃烧，我看到很高的大楼在着火，不是一片，而是好几栋高楼大厦在烧，似是纵火案，有人在互相指责，背后有政治的东西在说，香港的大火它的背后是政治议程。帕克疑惑地追问，这个是恐袭抑或是嫁祸抑或是蓄意？影片快速地发酵，帕克当时做出的更加重大的预测亦被推上了台面。他在同一个影片中提出另外六件大事。习近平患了重病，但病情被掩盖，中共内部出现严重分裂，中共很快解体，中共海外渗透，收买西方政客会被披露出来，中共资金流入好莱坞，推动政治正确走向极端等。更重要的是，帕克仲预言香港会发生另一次起义，并警告中共会针对西方银行系统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造成银行卡一段时间内不能够用。随着2025年临近结束，帕克最近亦针对明年做出预测，话2026年是中共走向中国的开端，中国会出现越来越多分裂，中共在全球的影响力网络会被陆续揭开，中国可能出现一次经济设施灾难，比如铁路事故、桥梁倒冧或者同三峡有关的重大结构事故，并且被民众视为中共政权冧荡的征兆。他最后将时间线推到2027年之前，称习近平健康问题将更加明显，可能在那个之前退出历史舞台。听众朋友，你认为帕克的预言中有几多比例可能成真？欢迎留言。一所大学不再免学费，本来只是教育新闻，结果全网热搜竟然变成李超人。更加吊诡的是，大家不是在闹学校，而是在追问李嘉诚是不是失望了。近日网上热传汕头大学不再提供本科四年免学费，消息说大学在2019年到2022年为全部本科生免学费，这个不是学校有钱，其实是李嘉诚通过基金会帮学生出了学费，如果李嘉诚基金会缩水，免学费政策就会终结。 因为单是靠汕头大学是免不起的。李嘉诚在1981年牵头投资创立汕头大学，并且长期资助，截至2023年，李嘉诚对汕头大学累积投入超过120亿港元，培养超过15万名毕业生，将汕头大学推入粤东地区唯一综合性大学，医学院科研水平进入全国前 30%。 在不再免学费的消息扩散之后，网络舆论杀了个回马枪，重提李嘉诚今年的卖港口风波。议论话，这场风波令到李嘉诚的形象在公摊事件后再受质疑，那个期间内地基本没人帮他讲好话，就是一直接受他资助的汕头大学亦冇出嚟讲过一句公道话，系唔系李超人失望咗呢？所以唔帮呢？香港人对李嘉诚嘅感激系一个鲜明对比。呢次香港火灾，李嘉诚一共捐咗8000万。一位网民写道：仲记得上次去香港打车，我问咗的士司机大佬一个问题，你觉得李嘉诚嘅人点样啊？的士司机话：李嘉诚为香港做咗好多善事，我哋都好尊敬佢。最刺耳嘅收尾，来自一篇疑似是反串的自媒体文章，文章用一串例子暗讽中共治下国人的冷漠，说北京协和医院是洛克菲勒家族在1927年资助创办的，但你在协和医院看到过一块感恩洛克菲勒家族的纪念碑没有？司徒雷登创办了燕京大学，但是司徒雷登在遗嘱里面明确表示希望能够将他下葬在他心爱的未名湖畔，竟然被北大断然拒绝。魏特林、黛菲玛丽、林查理、魏德士这些传教士在南京设安全区，冒着生命危险和日军抗争，救了25万中国人。但这些幸存者的后代知道这些传教士是谁吗？这样的例子我能够举一日，被捐助者怎样可能为李先生发声呢？你想多了。日本清深 7.5 级强震之后，海啸警报已经解除，但日本官方反而做出一个更罕见的动作，首次发出超大地震警告。真正奇怪的是，这个不是在说危险已经过去，而是提醒民众接下来一个礼拜才是必须及住的窗口。综合海外媒体报道，清深 7.5 级强震之后又发生至少13次余震，最大 6.4 级，大约9万人离家避难，至少30人受伤。日本地理资讯管理局观察到，在震中附近多个观察点地壳位移，有些地方移动了2厘米，有些3厘米，最严重的是地壳向东移了大概是9厘米。日本气象厅随后针对北海道及三陆沿海地区发布后发地震注意情报，指千岛海沟及日本海沟附近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高于往常。朝日新闻报道，这个是自2022年12月启动后发地震警报制度以来，气象厅首次针对上述地区发布超大地震警示，预警范围涵盖北海道、青森县、岩手县、宫城镇、福岛县、慈城县和千叶县共182个市町村。由于并非是一定会发生大地震，所以并未有要求居民提前撤离，但气象厅敦促居民准备应急避难包，以便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内能够快速地撤离。 8.0 级或以上的地震被称为超大地震。日本政府2021年曾预测，若果北海道及三陆发生超大地震，超过20米的海啸将袭击北海道和东北北部沿海地区，造成大范围破坏。日本海沟大地震最严重恐怕导致大约 19.9 万人遇难，千岛海沟大地震为10万人，预计多达22万栋建筑物将会被彻底摧毁，港口设施亦将会遭受重大破坏。如果地震发生在冬季，对日本海沟大地震来讲，长期在低温户外或者被海啸卷走，可能导致 4.2 万人，千岛海沟可能达到 2.2 万人。为什么这次 7.5 级地震会引发超大地震的担忧呢？气象厅表示，根据全球统计资料，在7级以上地震之后的一个礼拜内， 同一地区发生 8.0 级以上地震的几率大概为 1%， 这个比率比平常高。金泽大学地震学家平松良浩教授接受共同社采访的时候表示，礼拜一的地震可能改变了地壳的应力平衡，或者为更大的地震埋下诱因。历史上小震级地震曾经成为大地震的前震，例如2011年东日本大震两日前，北海道及三陆外海就发生过 7.3 级地震。不过2024年8月日本南部发生 7.1 级地震之后，气象厅曾经针对南海海槽首次发布超大地震警报，但最终超大地震并未出现，一个礼拜后民众恢复正常生活。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